有一位牧师和一位计程车的司机，两个人同时死了，就是上到天堂。到天堂的时候啊，就看到圣彼得站在门口，看看哈，帮我一下哈，这个好，可以啊。圣彼得在天堂门口就迎接他们，那彼得就对那位计程车啊司机说你做得很好，就带他去一个非常华丽的别墅，那里有大的游泳池，然后有一个很漂亮的花园。司机非常开心啊，连连的就说谢谢啊。然后呢，彼得回来就带着这位当牧师的啊，去到一个间是很破旧的茅屋，然后里面只有一张很小的床跟一张木的椅子。那位牧师就对彼得说：“我想你大概弄错了吧？啊，我当了一辈子的牧师，我讲了很多遍道啊，彼得就忍不住的跟他说：‘你还说呢？你每一次讲道，人家都开始打瞌睡，可是这个人每一次开车，大家都拼命祷告。啊’当然是一个笑话哈，啊，不过我希望现在大家不要我一张。”讲台就开始打瞌睡，好，你要开始是为讲员祷告，也为自己祷告。那在讲祷告之前，我们就来祷告。好，主啊，我们知道圣经都教导我们，你是一个垂听祷告的神。但是原来我们发现，有些祷告你是不听的。那不是祷告出了问题，是我们这个人出了问题。我们人有问题，你怎么会听我们的祷告呢？说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你讲的比喻，让我们在你面前有所的警惕，巴不得我们所献上的祷告都是合你心意，也是同时看到你的旨意啊，成就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谢谢主，就求你用这样的一间经文跟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我们这样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其实路加福音十八章是整体的，它里面呢讲到有两个的比喻，头八节啊是一个寡妇，她切切的去求一个不义的官。那耶稣讲那个的比喻，主要有个目的，就是要劝勉人不要 give up。是要一直要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比那个普通一个父亲更乐意的来垂听儿女的祷告。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早上刚读的那个经文，是九到十四节，耶稣从另外一个方面讲了另外一个比喻，就是法利赛人跟税吏两个人的祷告。但是这一段里面这个中心点就是说，不要自以为意，因为这样的祷告上帝是不垂听，所以是看很均衡的。一个是劝你要祷告，因为上帝是要我们祷告听祷告，但是同时也要我们小心，因为有些的祷告上帝不喜悦。那比喻当中里面呢提到，就是有两个犹太人，他上到圣殿里面去祷告。那犹太人呢其实一天呢有三次的祷告啊，我不晓得你跟我平常有多少次的祷告啊。那他们的时间是分别是早上九点啊，中午十二点跟下午三点。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基本上面是指着下午三点那段时间，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更多的人去到圣殿里面来祷告的。那首先要提一下，教会或者神的殿本来是一个祷告的殿。当初所罗门建这一个圣殿的时候呢，在历代志下第六上第六章记载，圣殿建完毕以后，所罗门呢就献了很多的祭，然后他就站在那里呢，就举手向上帝来祷告，为这个殿来祷告。他说：“上帝啊，无论是什么人来到这个殿，向你举手求什么。”祷告什么？求神啊，你从天上来垂听啊。然后他一连七次这样祷告，祷告结束以后，就有这个火从天上面下来，烧尽了燔祭和别的祭，证明神是喜悦所罗门的祷告，也答应了祷告，所以神的荣光就充满了殿。 那新约记载有一次耶稣进了这个圣殿的时候呢，他看到里面很多做买卖的人，他就很生气，他心里着急，拿着鞭子就赶走那些牛羊，然后就推翻了那些换税银的那些人的桌子，那责骂他们说，我神的殿是一个祷告的殿，你居然把它变成贼窝。所以啊，弟兄姐妹，教会或者神的殿首要的目的是什么？祷告啊，那时候人家觉得说教会地方很好嘛，那么方便，空间又多啊，所以呢，他就以为教会应该是办讲座活动啊，然后我们应该是多点聚餐、联谊、打打乒乓球啊、什么什么的节目。可是教会的首要目的，我们要想清楚，是来祷告敬拜神的。这是圣经说的，不是我说的。神的殿要成为祷告的殿，但是今天人祷告不用去到耶路撒冷了啊。今天的话，神在各地兴起了教会，所以呢，在任何的教会，我们都可以直接向神来祷告。但是很可惜，很多人今天一提到教会，联想到的就是礼拜天做礼拜啊，周五参加聚会查经等等等等，上主日学听到。很少想到教会来祷告。上一次你只是来教会祷告是什么时候呢？今天的祷告会很多时候是不兴旺的，而且信徒祷告的时候呢，很缺乏力量，因为不够火热，或者心里面很多杂念，不够真诚。所以有人是曾经开这样的一个玩笑，他说在任何一个祷告会的里面，你发现 95% 的人是不留心在听你祷告的， 55% 的人，一半的人都在发白日梦。他坐在那里，但是呢，他是想到很多别的事情，不是在想那些事情。然后20%在想待会轮到我，我该说什么？10%是希望你不要祷告那么长。5%时不时睁开眼睛看他的手机，然后1%就想说，待会分组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悄悄溜回家？那这也是一个人家讽刺啊祷告会这种情形。当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要参加祷告会，不是有事情才到祷告会。因为我们想起神的殿头一个最主要的目的是祷告的殿，说求神清继续复兴我们三股教会的祷告会。不单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活动充满了人的声音，我们希望我们在教会里面充满了向神祷告的声音。不过我也要感谢上帝，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程序单我们祷告会的出席率，如果相比之下实在是很不错的。很多人的教会啊，主日什么的聚会参加人很多，祷告会的都没有我们的比例高。我也不会因为一次就觉得很满意，我们是花了不少的时间营造这个祷告的这样的一个的动力。我们鼓励年轻人来祷告，说暑假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数字很高，是因为我们把年轻人同时跟大人进行了祷告的出席率也加进去，因为他们也是来祷告的，然后是相辅相成的。年轻人要来祷告，父母就陪他送来，那父母就进来祷告，或是父母祷告的时候就约这个年轻人，我们也到教会来祷告。所以我们大人在这边为他们祷告，他们在那边为我们祷告，那不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吗？虽然开了学了，那有些的功课忙碌了，事业忙碌了，又开始下降，可是我希望我们能够保持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祷告的这样的一个触动。比喻里面说到有两个的人上了圣殿，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那法利赛人是当时犹太宗教的一些的热心派，他们呢是为很谨守神的律法。这一群的人称为法利赛 Pharisee， 就是分别。这一群人是与众不同，他们生活严谨，熟悉律法，是在社会上面普遍受人的尊重的。可是比喻说到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罪人啊，这个人呢是税吏。为什么称他是罪人呢？因为税吏是替当时罗马政府来办公的。因为犹太人灭了国，所以呢犹太人看这一群人，看他是这个游奸卖国贼啊。那加上通常受税的人呢，他会从中取诈啊，他是这个扎起这个民脂民膏，一些给了政府，另外就带到自己的口袋里面。然后因为他们有钱，道德是腐败的，也常常犯奸淫的，所以在社会上他们呢是被视为是很低层的人同时犹太人鄙视他们，所以圣经里面提到税吏就常常跟那个罪人或者妓女一同相提并论的。所以当耶稣讲到这样的一个比喻的时候，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他就好像比较两个极端性的一个人物，或者我们可以想到一个是高等法院的这个 Chief Justice， 另外一个就是强奸犯。但是我们一般读圣经的时候很容易信入为主，我们自然反应就是说，看到耶稣常常骂那些法利赛人，所以我们就把所有法利赛人都当成是坏人，而且这个税吏啊，他是罪人，所以罪人都是可怜的，不管他们犯什么罪。其实是不对的。我说了，法利赛人也受人的尊敬，因为他生活上面是付上代价的，他因为生活的敬虔，所以呢他有很多东西是要牺牲的。我们要想起哦，尼哥底母是法利赛人，保罗也是法利赛人，所以这些的人其实在是比我们是有条件的。同样道理，税吏受人鄙视，是因为他们真的是道德生活上是犯罪败坏的。比喻说到这两个人去祷告，那为什么一个蒙垂听，一个不蒙垂听呢？神拒绝了这个法利赛人，这个敬虔人的祷告，神反而去听那个道德败坏的坏人的祷告。同样，神接纳税吏的祷告，不因为他是好人，也神接纳不接纳这个法利赛人，也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坏人。关键是在什么呢？是在他们祷告的态度。所以不在他的内容，不在他的为人啊。所以如果我们的态度动机不正确，管你是法利赛人还税吏，上帝一样不听。所以现在我们就要从他们的祷告的态度上来看啊，为什么一个造成祷告蒙垂听，而一个不蒙垂听。我们先来看这个法利赛人啊的这个祷告的错误。那圣经说他站在那里自言自语说，神啊，我感谢你，因为我不像他，不像他，不像他，不像他。所以法利赛人从这一节就看到有三个错误了。第一个错误呢，对象错误了。我们知道祷告本应是跟天父跟上帝来祷告的，可是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为什么变成是自己跟自己说话呢？我们知道今天社会里面呢，特别是因为从印度东方引来很多这种所谓的冥想，所以呢这种哈，你讲的把它变成是新 New Age 新纪元呢，它就变成是一种好像是自我意识的一种力量啊，好像是自己跟自己讲一些正面的话，要加强自己的意念啊，那能够承担起人生的挑战。所以呢，你久不久跟自己说，你行的，你可以的，啊，你一定可以克服的，你可以成功。那渐渐整天天跟自己讲，那变成了你去工作、去社会里面打拼，你就觉得好像很有把握了。弟兄姐妹，这是一种自我心理建设，那个不叫祷告，那种是自己跟自己讲话。那祷告是什么呢？祷告是跟上帝来对话，不是讲话，对话。但是什么时候我们的祷告会变成不是一种对话，而是喃喃自语？有个可能性就是当我们在祷告当中里面只有讲而缺乏聆听。因为如果是双向的，就是有讲有听的，有对话的，但是如果只有我一个人讲没有听，那就是个人自言自语了。今天的世界声音太吵了，人呢不容易听到神的话。当日先知 以利亚被追杀，他逃命到了何烈山，他就向上帝来呼求，他向神埋怨。后来神就向他显现了，可是呢，那边说有旋风，旋风之后有地震，地震之后呢还有这个火山的崩裂，然后最后上帝是在一切之后用一个微小的声音呼求，以利亚，以利亚，你在哪里？上帝不在吵闹的当中跟我们说话，上帝在我们个人安静的时候才能跟我们说话。但是我们上一次安静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早期我们知道这些的卖肉的地方就是现场就宰牛宰羊这样的，所以这种卖肉的店呢，地上里面都铺满了木糠，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是吸血的因为呢不好清洗啊，你也不希望那个地那么滑很多的这种的血脂，所以呢就用木糠，然后一张呢就盛起来把它扔掉，所以其实是这样一个作用。那好，有一个店员在里面工作的时候不小心手表掉了，掉在一堆木糠里面，也不知道何时掉的，所以呢整地都是木糠，厚厚的，怎么找呢？找不到。那于是他就到晚上到这个店要关门，所有人都走了，这店里面其他人都跑光，只剩他一个的时候，他就蹲在地上，就留心去听，要去找那个手表的 tick tock tick tock， 好，那给他找到了。但是你听得到这个 tick tock， 是因为你在完全安静的时候。所以有时候我自己也学习，在家里面不是一跪下来祷告快要出门就开口就讲话，学习安静等候，不讲话去想。有时候神给一首歌，给一句经节，给一个意念，起来就蹲着，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可以操练学习，而不是一安静就胡思乱想想到这个哪里没有做，待会起来又做什么，做什么出去又做什么，今天又记得什么打什么电话。我们要学习跟神来对话。难怪以前中古世纪的时候有修道士就跑到那些那个非常偏僻的地方做什么，默想主耶稣，因为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面很难的，那变成你就算很多祷告你都是自己跟自己讲话，那何时听到上帝跟我们讲话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祷告有没有这方面的学习呢？另外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有一个错误，就是他标准定错了，他是祷告的时候建立在自己的意上面，他告诉上帝，上帝我不像人这样勒索，我不像他做了什么他如何比别人怎么强，他好像向神是显示自己能够的功德，他夸耀到一个自己不能够自控的一个的情形。然后我们发现他一开口就先把人划分两等别人怎样怎样怎样别人怎样怎样怎样。很多时候呢我们操练进食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说我们要在神面前认罪，我们先要祷告的时候学习，上帝啊，我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我怎么了，不是他怎么了。然后他就把圣殿中祷告的人一个个指出来骂，我不像他勒索，不像他不义，不像他奸淫，借着祷告来骂人，你有没有听过我碰过这种情形，去劝导夫妻，到最后的时候呢，就叫他们来祷告。先生说：“哦，主啊，你帮助我太太，她很爱世界，灵命堕落，求你使她更加爱你。”太太听得很不服气， 欧主啊，我的丈夫大男人主义，求你教他学习谦卑，对我温柔一点。那都不是祷告，那个是告状啊，还把上帝坐在当中，还要奉耶稣的名阿门。啊，不是两个人好好的沟通、坦白、承认自己的软弱，而是坐在那边指了你说了什么，你做了什么，你怎么样怎么样。这种的祷告，上帝怎么会听呢？我们会不会有意无意就是借着祷告来去责骂别人呢？我们不是在认自己的罪，我们是申冤告状指控别人的罪。法利赛人呢，有一些真的也是非常骄傲的。法利赛人普遍呢，一天起来他要为三件事情感恩哈，在耶稣的时代。第一，他说，上帝我感谢你，我是犹太人不是外邦人。我感谢你，我不是罗马公民，我是你的选民。我不是女人，我是个男人。所以你知道他们的这个怎么看不起别人哈。据说一个典型的一个法利赛人的祷告哈，我就是从一个地方看得出来，内容是这样，他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你使我生在有学问的人当中，不与凡夫走卒同齐，我早起他们也早起，但是我早起是为研读你的律法，他们早起只是为虚无之事。我工作他们也工作，我的工作能存到永远，他们的工作转眼消逝。我奔跑他们也奔跑，但是我跑向神的国，他们却是跑向灭亡。请问内容有没有错？有没有错？没有错。哪里错？很多时候我们记得我们很高尚的祷告不碰到地上，因为我们都是定人的罪。上帝什么时候要你去批评他们？上帝没有看到吗？需要你在那边去提醒他吗？上帝要的就是那你又怎样。所以内容没有错，可是心态是非常的错。还有更离谱都有哈，有一个叫做 Simone Van Hockey 哈，他说这个人呢，他曾经祷告说，假如世上有两个义人，那一定是我跟我的儿子；假如世上只有一个义人，那一定是我。Okay, 有人真的是这样认为的。这样的祷告，你不要说啊，连那个教堂的楼顶都上不了去，怎么会上到上帝的圣殿呢？他还有错的什么呢？是他的标准定错了。他不是去仰望神啊，他是往下看啊，轻看别人啊，他是压制踩带别人来高抬自己。假如你像我一样那么清高，那么追求神就好了。上帝说是不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对比，那是我们自己定出来的骄傲。啊，我记得巴克雷牧师有一次，他是坐火车，他是一个解经家，从这个英国的那个 Yorkshire 哈，那走过就发现哇，那边很漂亮的房子，都是漆的很白的。可是回程的时候下雪了，一飘雪，他就突然发现，他以为很白的房子啊，在白雪当中里面呢、是灰色的。我们知道我们的总统住在哪里？白宫。你们到过白宫？白宫白不白？不白不白怎么叫做白宫呢？但是你们看过白宫下雪的？白宫下雪的时候还是灰的。所以其实神只给我们一个准则，我们的准则是神你，我们准则不是跟人比较，我们都是跟耶稣看齐，他才是我们的标准。法利赛人第三个错误是什么呢？自信自己的功德。他觉得这个就是他的祷告蒙垂听的一个保证。法利赛人说，我感谢上帝啊，我不像那个税吏那么坏。法利赛人一天进食两次，其实啊，他做了很多都是 extra 的，按照圣经里面呢，犹太人一年只需要进食一次，就是在那个赎罪日。可是呢，法利赛人为了特别表现敬虔呢，他一周里面选择礼拜一、礼拜四多两次来进食。然后圣经里面说哈 有些东西我们是必定要献上十分之一的，但是 法利赛人是所有东西都捐上十分之一，所以耶稣就骂你，就算是把那个茴香啊、那个芹菜啊、薄荷各种的献上，那又怎么用？那些不是要求的，可是他们都做到了，过于了，就是因为他们那么的认真，那么的追求，情愿放弃这个口福之欲，情愿放弃那个发财的机会啊，整天来一边追求神的话，佩不佩服？佩服。可是这个东西就叫他们傲起来了，因为他们在祷告当中，他们不是强调上帝你为我做了什么，乃是上帝你不要忘了我为你做了什么。我们有时候祷告呢，不留神是倒过来的啊，上帝啊，我做了这个，你看我要去教会，我做这个，那我要服侍，我要怎么，你怎么这样对待我？而不是在那边想说，上帝哦，我是屡次犯罪，你是这样，我曾经是热心一段时间又冷淡，你又怎么，都不是提到，都是我。弟兄姐妹，久而久之啊，我们就跟上帝说，上帝啊，你我那么好，你该赐福给我。换句话说，我现在受的是不应该的，我有这个困难跟情形是不应该的，我那么好。上帝说很奇怪，你很好吗？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把自己提升到个程度，我们连那个思想那个观念都转变了，因此慢慢啊，我们不是在那边请求上帝了，我们是在要求。我发现有些人的祷告里面，他没有给上帝很多选择呢，你就是要这样依我，你就是要给我这个啊！上帝如果不这样做不行啊，不行。他的埋怨，离开教会，然后他就说祷告没有用的，然后就不来教会了，就离开神了。为什么？因为他是去要求上帝，他不是在恳求上帝。弟兄姐妹，会不会有时候我们的祷告到最后的话是 demand is not pleading God？ 哇哦！所以啊，印度的一个很好的、很敬虔的基督徒啊、这个孙大信，他说：“祷告不是改变神的旨意，祷告乃是让我们发现什么是他的旨意。”好，这是法利赛人。那我们现在转到这个税吏。那税吏的祷告就很不一样。法利赛人呢，出口文章，对吗？一讲啊，讲啊，讲啊，然后你数一下的话，中文有45个字。那你看那个税吏讲了多少个字呢？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相比之下少了4倍。但是哈，那么简单的一句话，上帝听了，所以显然祷告不在乎你的祷词多美啊，多修饰多好，或是内容多丰富，都不是，乃是在乎你的心态。因为心态反映出背后他这个人真正想的是什么。法利赛人讲了一大堆，就出现4个我字了，我怎样，我怎样，我怎样。税吏呢，只有一个 the sinner。 那这样的一个表达是什么？我是罪魁的意思。一个真正看见了神的人，会很，他真的可能是道德很败坏，不然他在神面前为什么那么懊悔呢？可能是中饱私囊，真的就是榨取名高啊，可能是自甘堕落的。可是他说，像我这样的一个罪人，他说上帝你就可怜我，他没有别的要求，这样的这是真诚、谦卑、痛悔。而且我们看到他的态度，圣经说他远远站着，他都不敢走近呢。远远站，头都不能够抬起来，不配。他说他捶着他的胸，啊，这种态度就表示他真诚的心。所以呢，大卫提醒我们说，神要的是忧伤的灵，痛悔的心，神不轻看。他不但是态度真诚，他没有找借口。他们说：“哎呀，你知道我赚了那么一点钱，我家里面有很多人口啊，我是不得已的。那我替罗马打工呢、啊，他们是什么呢？没有。我觉得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 self justify， 把我们的问题合理化，意思就是说我之所以这样，因为是别人 provoke 我，刺激我这样。 无论他刺激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也是怎么样，你不对也是不对的，就不用狡辩，不用是因为他。所以有人问了这个 Gladstone 牧师说，现代人生活缺乏什么？他说罪恶感。罪恶感，今天的人越来越厉害，水平越来越高，教育什么程度，就是越来越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罪人。不是我的错，是我父母的错，是我配偶的错，是社会的错，是等等。弟兄姐妹，谦卑就是勇气，真正的谦卑是不替自己辩护的。法利赛人很会祷告，但是税吏的祷告很短，神听了。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自己会不会祷告是不是很流畅，上帝看我们的内心是真的就会蒙垂听。但是啊，祷告要谦卑啊，这一个税吏的态度最值得我们学习，就是纵然那么坏透了，他是谦卑。弟兄姐妹，谦卑好难学啊。如果我们以谦卑做我们人生的目标，那我们绝对得不到谦卑。如果说啊，我要谦卑，我要谦卑，我告诉你就不会得谦卑的。所以有人说，谦卑是一种很有深度的副产品，就说就是因为你做别的时候它产生出来的，它不是一个竭力追求出来的一个事情。有两个人死了到天堂，我今天都讲天堂门口里面等着排队进去，那又来了个圣彼得啊，因为他们都是见传说，圣彼得站在门口，然后说这里地方快满了，就有一个位置。然后他就问，你们两个人当中哪一个比较谦卑？那如果问的是换成是你，你怎么回答呢？我 OK。 其实当我们读完这个比喻的时候啊，我们心里真的要很感恩啊。我们说，上帝啊，我不像那个法利赛人，但是你知道这样就已经骄傲了。所以谦卑是很 tricky 的，你知道吗？所以法利赛人的错误就是说他把祷告建立在自己的身上，但是税吏把这个祷告建立在上帝。所以啊，法利赛人相信自己可以应该得到上帝的赐福，他有这个自信和把握。但是那个罪人只有一个事情，就像诗歌说，照我本相乏善可陈，个个到上帝面前一样都是赤裸裸的空旷，就是这样，就是破碎的。 Alex Haley 他是一个黑人的作家，他出名就是因为他写了一本很厚的这个书，叫做《根 Roots》，这个还拍成了这个电视连续剧，1976年出版呢，在七个月里面就卖了150万本啊，所以就成名了。他是记载这个黑奴是怎么样被从非洲被带到这个新大陆美国，然后在那边几代受尽各种的这欺凌辛酸的历史。这个人成功，但是在他的这个 office 里面挂了一幅画，那幅画就是有一只乌龟啊，然后在一个高高的栏杆上面来休息。他就说这幅画常常提醒他一样很简单的事情，每当他开始觉得自己洋洋自得的时候，他就瞄下这幅画，他告诉自己，你之所以爬得那么高是因为有人帮你上去的，你做乌龟能够爬到栏杆去吗？所以你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地步，你不要忘了你是受恩于其他的人，你不要以为是自己赚来的，你有什么了不起呢？弟兄姐妹，真正的谦卑是承认自己无能为力，邻里贫穷，自己需要神。越谦卑的人会越觉得自己需要神的。所以那些不来聚会不来教会的人，可能的反方面是他对他自己的信任还多过他信任神的。所以我们不要随便放弃一次的主日学，一个讲座，一个聚会， 因为那是我们骄傲的开始。所以上帝就在我们生命里面就给我们难处，因为上帝抬起谦卑的人，施恩给他们，那是想降卑骄傲的人。穆安德烈对谦卑是做了最好的一个解释，他是南非的一个很出名的牧师，他说谦卑乃是心中完全的安宁，不要求什么，或对发生在我身上不好的事情、不公平的事情产生任何怀疑，无论人称赞我或是埋怨我，我都不为所动。谦卑乃是从神那里找到蒙福安息之处，在那里可以把门关起来，跪在天父面前，虽然遇到都是风浪，但是心中却像深海一样平静。然后他最出名的就是下面一句话，谦卑的人不是把自己想得很差，故意贬低自己，谦卑的人是根本他没有想到自己。法利赛人跟税吏的祷告成了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对比。法利赛人自言自语，自己跟自己讲话，税吏是向上帝来祈求。法利赛人把自己跟别人来比，抬高自己，税吏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自卑，他以神的义为标准。法利赛人对自己充满了把握，税吏发现自己无法自拔，他需要的是上帝的怜悯和恩惠。什么样的祷告蒙悦纳呢？不是一篇很美的祷文，乃是一个真正谦卑的心。真正谦卑是不替自己辩护，真正的谦卑就是在神面前认清自己的过错。最后穆安德烈牧师这样说，一点点神的话加上一点点的祷告，那个其实凝造也是一个死的属灵生命。多一点点神的话，多一些的祷告，它产生出来是一个很弱的一个属灵生命。如果就算我们有很多的祷告，我们也顶多产生一个非常情绪化的生命，一时觉得很有力，一时觉得祷告没有力。但是他说每天的读经，每天的祷告，才产生一个健康有力的生命。我鼓励大家来参加祷告会，并不是说只有在祷告会才祷告，乃是祷告会会帮助你祷告得更好，祷告会会提醒你你应该有更多更多的祷告。我们低头来祷告。耶稣基督，感谢赞美您，你是神的儿子，赶鬼医病，你教导那么充满权柄，但是我们从马可福音那边查到说，你却天未亮去祷告，你都祷告，我们怎么可以不祷告？求主赦免怜悯我们祷告的少，祷告的弱，祷告的自私。求主帮助我们，复兴我们，从我们开始，让我们有一个好的祷告生活，让山谷真的是一个祷告充满祷告声音的殿，让我们真的从你支取从祷告而来的能力，向你看齐。感谢你做了我们榜样，舍身救人，完全顺服在十字架上。你今天在神的右边，也长远为我们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圣灵啊，求你常常用说不起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我们很软弱，我们很需要。愿三位一体的神，主啊，真的加倍的力量临到我们教会，我们祈求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当我们看到饼杯的时候，我们想到耶稣所做了些什么，那我们真的向他来看齐，我们同时也向他来感恩。